魏东亭不好意思的看了看龙公子，端起自己门前杯说，哎呦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。说完是一饮而尽。几个人边喝边聊，聊得痛快，喝得也痛快。这么一来啊，明珠有点喝高了，好像有点醉了，端起酒杯说，来，我再敬各位一杯。今儿个咱们是只喝酒，是不谈国事。我知道老贼不死国无宁日，老贼不死是民无宁日啊。
龙公子听了这番话不由吃了一惊，好像后边的话他听得不太清楚，便好奇地问，哎，你说老贼是谁呀？那老贼跟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魏东亭听了明珠这番话不由十分紧张，心说，明珠啊明珠，你就喝你的酒得了呗，说这些干什么呢？你知道我身旁的这位龙公子他是谁吗？你怎么敢说这番话呢？那么魏东亭领来的这位龙公子他究竟是谁呢？我想啊，这书说到现在啊，就是我不交代，恐怕听众朋友们也猜得出来，这个龙公子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万岁爷康熙皇上。那么魏东亭为什么会把康熙皇帝给领到这儿来了呢？这还得从魏东亭当了御前侍卫说起。那天魏东亭去见他的母亲孙氏，孙氏不是告诉他吗，从明天起皇上让你到内廷当差，做御前侍卫。其实啊，康熙有四位贴身的御前侍卫，这四个侍卫啊，是他父皇临终前为他精心挑选的。要说起来啊，这四位御前侍卫对皇上那是忠心耿耿，每日不离左右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也许是康熙年纪太小了，和这四个侍卫在一起啊，他就觉得有点拘束，不那么随便。可是自打魏东亭进宫以来，他就觉得不一样了，跟魏东亭在一块啊，特别的轻松，特别的愉快，也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。大概因为魏东亭的妈妈正是康熙的乳母，有这么一层关系啊，他觉得跟魏东亭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亲情。这一天他突然把魏东亭叫到近前，小魏子过来过来，太皇太后老佛爷对我说要亲民，当皇帝的就要亲民，要体察民情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哪天你带朕出宫去走走。魏东亭一听吓了一跳，心说，我的妈呀，我哪敢带皇上出宫去呀，皇上还这么小，我把他领出宫去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掉脑袋是小，那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呢？所以魏东亭是搪塞皇上，皇上每次问起他呢，他就说还没想好地方。可是这小皇上等得不耐烦了，这一天终于发火了，小魏子，朕叫你办的差事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朕每次问你你都说没选好地儿呢，这回啊朕不管，明天你就得带朕出宫啊。皇上您看这么着行不行，咱们今晚上就把这事儿禀明太皇太后。不行，那哪行啊，你禀明了太皇太后，他老人家准不让朕出宫。再说了，就算让朕出宫，也是前呼后拥的啊，又是什么仪仗，又是什么护卫，那还能体察到什么民情啊？这回啊，朕要微服出访。得，皇上给他布置了死任务，他也没法子，只好暗地里叫了一大帮护卫，
紧随其后。他们俩在前边走，那些个护卫不远不近，若即若离的在后边跟着，这就悄悄的出了皇宫了。可是走不多远，康熙就发现，这后边怎么跟了这么多人呢？突然间他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，指着后边跟着的那些个护卫们说，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跟你们说了，哎，不用跟着，小卫子一个人跟着就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说完转身又往前走，可是没走多远，他发现这些个护卫们还在后边跟着呢。这回小皇上发火了，哎，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朕已经吩咐过了啊，不让你们跟着，你们怎么还跟着？说着话，从地下捡起来一根小树枝，画了这么一道线，瞧见了吧，这道线啊，你们谁也不准越过来，谁要是越过这道线，定斩不饶。树枝一扔，转身就走。得，皇上发话了，这等于下了旨意了，谁也不敢再走了。魏东亭跟他们耳语了一阵子，那意思啊，让他们在原地守着，只好带着小皇上来到了月鹏殿。他心想，别的地儿都不了解，那根本就不敢乱走啊，只有这个月鹏殿，从老板到五次友明珠他都熟识，所以这才带着康熙皇帝来到了月鹏客殿。此刻魏东亭一听明珠发牢骚，说这个老贼不死，国无宁日，民无宁日，不由心中一阵紧张，就给他使眼色。可是此时此刻明珠喝多了，醉眼迷蒙的，根本就没看见魏东亭给他使眼色。魏东亭只好说话了，哎，我说表台，你是喝多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话音没落，一旁的五次友接过话茬说，呵呵，说的是实话，谁是国贼？鳌拜就是国贼，鳌拜不死，清室永无太平之日。龙儿一听，不由吃了一惊，抬起眼睛好奇地问，哎，先生，你说鳌拜就是老贼，老贼就是鳌拜，哎，那我怎么听说鳌拜从龙入关，功劳卓著，您怎么说他是国贼呢？五次友也有点喝高了，见这孩子盘根问底的像个小大人，觉得有趣，就笑着说，哈哈，龙儿，自古权臣哪个没有功劳啊？乱国之臣不是国贼又是什么呢？残民利己不是民贼又是什么呢？说着用手指了指明珠，你就说这位明珠贤弟吧，好端端的一个殷实人家，可如今呢，被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这都是圈地造成的呀，圈地实在是害人不浅。你再瞧北京城里的那些个乞丐，那也是因为圈地闹得家破人亡，无家可归了。哼，瞧着吧，这一次我要是下考场啊，必定写一篇痛陈圈地之弊端的文章。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魏东亭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如果再待一会儿还不知道他们能说些什么呢，这才站起身来说，你瞧这天不早了，龙儿明天还有功课，怕太夫人着急，那我们就此告辞了。说完拉着龙儿便告辞出去了。出了月鹏殿，天色已经黑下来了。魏东亭把刀鞘向前移了移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回头向身后的康熙笑着说，哎呦我的爷，今儿个幸亏没喝醉呀，不然的话 奴才少不了要挨母亲一顿责骂。索额图大人推荐奴才来给爷当差，这差事要是办砸了，哎，别说索额图大人了，就连索尼老中堂脸上都不好看。康熙却笑着说，呵呵，小卫子啊，你的这几个朋友很有意思嘛，哎，你要多亲近亲近他们。朕看那个五次友好像很有学问的。啊，是，这武先生学问不坏，不过我看着他好像有点狂。嗯，朕看狂而不媚，哎，朕倒是很喜欢他的，他为人耿直，心有不平之事不让他说，那可使不得。过了一会儿，康熙又问，哎，小卫子，你过去就认识这个武先生吗？魏东亭这才把西河燕救剑梅的事儿讲给康熙听。康熙正听得有趣呢，听魏东亭说史剑梅妇女不见了，感到十分意外，便停住脚步问，那个女子后来下落如何？哎，主子，我猜着只怕他是落到敖中堂手里了。主子要是想知道下落，容奴才慢慢查访。康熙使劲点了点头，想说什么又摇了摇头。君臣二人一边说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到了正阳门。微服出访前带的那些个护从们都守在这儿呢，正等着着急呢，见他们俩人回来都高兴坏了，急忙上前簇拥着康熙上了大轿。回到宫里，魏东亭就挨了母亲的一顿训斥，你呀，你的胆子真比斗还大呀，就敢把万岁爷给领出去，出去就不想回来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啊，万岁爷着了凉什么的，仔细我揭了你的皮。康熙一看小卫子挨骂了，有点过意不去，在一旁说，啊，孙伯伯，是朕不想回来，不关小卫子的事儿。康熙回到养心殿，发现他的侍女苏麻辣姑脸色不对，还以为自己回来晚了他不高兴了呢，急忙说，苏麻辣姑，你不是常说做皇帝的要亲民吗？怎么我出去才这么一会儿你就恼了呢？说到这儿啊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康熙是堂堂的皇帝呀，他怎么这么在乎一个侍女的脸色呢？提起这个侍女苏麻辣姑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侍女，她本是顺治八年进宫的，原先是正蓝旗的左领格楞泰的女儿，六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，后来呢，她父亲要续娶，要娶的是谁呢？是本旗旗主赛格的侄女。这位旗下姑娘倒也干脆，径自对媒人说，你说的那个格楞泰人倒也罢了，只是听说他身边有个累赘，你告诉他趁早把那个累赘给打发了，本姑娘可不愿意一进门就做人家的后妈。这苏麻辣姑爹一听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女儿才六岁啊，你让她上哪儿去呢？往哪儿打发呢？可是不打发的女儿吧，人家这个旗主的侄女呢又不肯嫁给她，还正在为难呢。正好这年啊，在旗下遴选秀女进宫，她的父亲就把她送到宫里来了，也是天缘巧合。孝庄皇太后偶然到储秀宫来，见这大院里跪了一大片待选的秀女，就走过来看，一见这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子，闪着忽灵灵的大眼睛在盯着自己看，她就弯下腰拉起苏麻辣姑的手。苏麻辣姑自从母亲死了之后啊，还从来没得人如此怜爱呢，见这位夫人眉目慈善，就张口喊了一声婆婆。
接着眼泪也流出来了。好家伙，这一声清亮的童音叫得太后浑身发热，径自伏下身去，把苏妈那姑抱在怀里，转脸对管事的太监说，得了，这个孩子我要了，再挑个老成点的秀女来伺候他。孩子，婆婆那里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跟婆婆走好不好啊？苏妈那姑使劲点了点头，嗯，好的，我跟着婆婆。就这样，苏妈那姑就跟了孝庄皇太后，太后非常喜欢她，每天呢，没事就教她读书识字，给她讲三国故事，还给她讲了不少前朝和本朝的典章制度。这苏妈那姑天分极高，特别的聪明，十岁上头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的文章就读了不少，到14岁的时候啊，不说满腹经纶吧，也装了一肚子的学问。太后非常高兴，就指派他去伺候顺治皇帝。顺治皇帝驾崩之后，康熙继位了，孝庄皇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了，又指派他去伺候康熙。也不知为什么，康熙对这个苏麻辣姑非常的亲切，觉得苏麻辣姑和他很有缘分，像个大姐姐又像个老师。要说起来啊，苏麻辣姑真的算得上是康熙的启蒙老师呢，每天给他讲前朝的事儿，还教他读书认字儿。所以康熙对苏麻辣姑的话，不说是言听计从吧，也很拿他当回事儿的。今天一回宫见他脸色不对，还以为是自己出去时间长了他不高兴了呢，所以才说，苏麻辣姑，你不是说吗，当皇帝的要亲民，怎么朕去了这么一会儿会儿，你就恼了呢？苏麻辣姑给康熙斟了一杯茶说，哦，皇上不是为了这个。哦，这倒奇怪了，不为这个，那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嗨，皇上，我也说不太清楚。今天后晌，太监吴良辅从外头带了人来，把窝贺他们几个侍卫一齐拿了，送到敬事房，还不知办了个什么罪呢，连个消息都打听不出来。康熙不由吃了一惊，好家伙，这我才半天不在宫里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。康熙惊的手中的热茶都溅出来了，急忙问，那抓人总要有个罪名吧，这窝贺朕是最知道他的了，他是先帝手里使过的人，凭什么把他抓起来？嗨，皇上，这只是个口信儿，为什么抓他们奴才也不知道，听四喜子说是几位辅政大臣的主意。什么辅政大臣的主意？康熙就觉得心中怒火上冒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，来抓人总得有个原因吧，那杰叔呢，他是议政王，难道他哑巴了？还有苏克萨哈，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康熙说的这位杰叔是什么人呢？这个杰叔啊，他是议政王，说起来他是先朝顺治皇帝的堂弟，按辈分那是康熙皇帝的七叔。此外还有四位辅政大臣，咱们在前文书简单的交代过，因为康熙皇帝年纪太小，所以他的父皇呢精心为他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。这四位辅政大臣都是谁呢？首席辅政大臣叫索尼，今年60多岁了，你别看他年纪大了，但是人老雄风在呀，想当年他在疆场上叱咤风云，金戈铁马，可以说为大清朝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他既得先皇的信任，也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如今老索尼在朝廷上下
往中间这么一站，可以说仍然是两头难缠。所以顺治选他为首席辅政大臣。二一位辅政大臣呢，叫苏克萨哈。这苏克萨哈40来岁，正当年富力强，对皇上那也是忠心耿耿，为人十分的正直。但是有一点，他的资历和威望还都远远的不够，不能服众。有老索尼给他坐镇，他就能趟得开。三一位辅政大臣叫鄂必龙。鄂必龙这个人呐，有点胆小怕事，又有点滑头，凡事不经过深思熟虑，那是绝不表态。办事呢，那是柔过于刚。但是有一点可以放心，他对皇上还是忠心的，绝不至于闹出什么事来，更不至于谋反。这四一位辅政大臣叫鳌拜。这个人呐，长得是五大三粗的，你看那张大黑脸上布了几个不深不浅的麻子坑，特别是那双眼睛总是微睁似闭，看上去不怒而自威。因为他为清朝立下了赫赫的战功，而且武功高强，又手握兵权，所以这个人呐，一向专横跋扈。这朝廷上上下下满朝的文武百官，他谁都不往眼里加，就唯独怕一个人。谁呀？老索尼。只要索尼在朝廷，他就不敢扎刺儿。顺治皇帝选这四位辅政大臣是有他的道理的。他们四个人这是刚柔相济，内向的外向的，文的武的，如果他们四个人的优点集中在一起，那是再完美不过了。顺治皇帝的初衷是很好，他想让他们四个人能够齐心协力辅佐幼主。那么他们四个人究竟能不能齐心协力辅佐幼主呢？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今天康熙一听说是四位辅政大臣让人拿了自己的御前侍卫，这心里就想不明白呀，心说难道索尼老中堂他也同意拿我的侍卫？他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事儿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说：“苏麻辣姑，去，你去把内务府的人叫来，朕要问个清楚。”苏麻辣姑一看皇上发火了，赶紧劝他：“皇上，算了，今儿天晚了，就是把内务府的人传来，他们也未必知道内情的。我看，干脆这样吧，明天早朝的时候，你问问他们，看他们怎样对答。”